在今天信息时，我能不能请求做一个实验？我们把这个 transparency 关掉好不好？不要看这些，好吧？因为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很长，我事实上觉得难以割舍，不知道停在哪里好。因为这段呢，保罗讲的话是从这个第十一节到十六节是一句话，在结构上、文法上一句话。本来我只想停在第十一节或者十二节，但是既然很难割舍，就全部读。但是我相信今天讲不完整章的前面半章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啊。而且你看，从以弗所书来讲，从它的结构来讲，这段经文第一节所说的，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上次我们讲过，就当与所蒙的召相称。在十七节，你又看见，所以我说，且在这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两次又提到行事为人，所以我们知道保罗的思路，从第四章以后开始，他的确是要讲基督徒的行事为人，而这个是跟第二章对照的。第二章讲咱没有信主以前行事为人，到了第四章讲信主以后行事为人，那怎么会第一节到十七节当中插了十六节这些话呢？我们说保罗的书信在后面一半是为了劝导神的儿女在生活行为在应用上面，事实上他又讲一段非常重要的话。而我自己个人认为，以弗所书第四章前面一到十六节可能是整个以弗所书的精华。这里讲到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而且从我自己本人来讲，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叫我知道传道人应当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不是为了个人恩赐或者为个人的成就，而是为了最要紧的目的，成全圣徒，让我们能够装备圣徒，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昨天我看一个新闻， LA Times 报道一段，讲到在这里附近 Crystal Cathedral Robert Schuller 的孙子 Bobby Schuller 他建造的教会。因为你知道最近 Crystal Cathedral 将要面临破产许多问题，他的孙子呢不做他的接棒人，他的儿子事实上接了一段很短时间不能接，已经离开了 Crystal Cathedral。 他虽然还在 Crystal Cathedral 侍奉，不是那里当家的主任牧师。而报上讲到 Bobby Schuller 一个最要紧的说法，他说呢，我的目的不是建立大的教会，我是要建立大的基督徒。他说 I want to build big Christian, not big church。 这里其实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了解他的话的话，就是这里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传道人的工作不再建立一个大的工作，什么工作？看得见的大的教会，而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希望 Bobby Schuller 他比我年纪轻一点，我想讲这个话他才29岁应该是前途无量。为什么呢？他的职志如果是建立伟大的基督徒，我相信他不会失败。要建立大的工作，要负担很重的责任，到有一天经济运转不灵的时候，就会面临破产的危机。但是建立大的圣徒，伟大的基督徒 Big Christian 不会失败。事实上这些经文改变我的态度，从此以后当这句话临到我的时候，如果有机会或者我可以做这样见证，我的生命改变了，我的侍奉改变了，不是想要做大的工作，是要做结实的工作。甚至我不能说要建立大的基督徒，结实的工作。什么结实工作呢？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先把话说在这里，因为今天我们不可能把这节圣经、这段圣经照着所读读讲完，可能只能讲到，事实上，可能只能讲到第十节，或者十一节、十二节。为什么？今天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继站。上一次我们讲过，保罗所说的事情，持守圣灵里的合一，竭力持守圣灵的合一。正好黄小石长老前两个礼拜来到这里讲到这个教会增长的问题。今天有一种风气，就是教会一定要建得大，但是不问教会的内容是什么，大就好，凡是大的都好。这个其实叫做 Americanism， 美国人认为大的都好。但到了一个地步，你看大有运转的困难了，大的政府有它的困难，当你的税收不够的时候，大的政府怎么运作呢？所以很多的事情跟我们自己人的志向是没有关系的。圣经里并没有这样思想，教会不一定是大的好， 是真正的实质。那怎么叫教会好呢？因为它里面每一个人都像基督，能够彰显基督耶稣的荣耀。这是一个非常结实 solid 非常结实的教会，有根基的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出去单独都能代表基督，在一起的时候又能一个团队来代表基督，这是真正神所看见的教会。我们看见在黄老师的 seminar 里面看见说，教会一定会分裂，如果不当心一定分裂，因为它有自然的倾向。这个倾向凝聚力的问题，当它和核心的关键价值脱离的时候，它很容易游失的。一方面因为我们被神呼召出来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有一种自然的需要，需要我们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可以琢磨可以 tangible 一个社团，跟世界有分别。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当我们聚到一定的人数之后，每个人中间如果不看主耶稣，不因着圣经的话语凝聚在一起看个人的分别，就很容易变成脱队，然后就变成分裂。一有一些外力很容易就分裂，这个外力的造成有各种的责任，但是我们不需去说，不能说那些消极的因素，只能说我们积极的建造教会。怎么样呢？在我们的核心价值上面大家有同样的看法，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意向上面我们明白聚会的目的是要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而且目的是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让全世界知道教会的存在，教会的意义是为了基督，让全世界都知道什么叫基督徒。教会不是一个社团而已，而是基督掌权的地方，基督在这里做王，在这里分下他的恩赐。所以我说这里有踪迹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我们知道怎么样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怎么样建立一个教会而每一个人都能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传道人有传道人责任，弟兄姊妹有弟兄姊妹责任，传道人有从神那里来恩赐，每一个神的儿女也都有从神那里来的恩赐，因为我们是蒙神的恩典，在他的里面靠着他所给的恩典，按照他所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所以这里一句话是非常关键性的，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这句话呢翻的没有错，但是他把动词跟名词翻的方法，把名词翻作了动词，因此我们不大注意它里面最要紧的是什么。这句话原来的意思可能这样说不是很好的中文，这句中文讲的不错，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量给个人恩赐，不错，但是他把这个量字没有特别翻出来。我们在很快讲过去中间的时候不大注意这个量字，其实它原来是一个用的名词 metron。 什么叫 metron？ metron 就是 measure。什么叫 metron？ 我想大家家里面教孩子学钢琴就知道 metronome， 嘣嘣当当当当，一个节拍器，它是一个度量，度量什么？节拍器度量时间。但是这里所讲原来的意思，我们个人蒙的恩典都是照着基督给我们个人恩赐的度量，恩赐有度量，每个人恩赐都有度量，不会是全备的恩赐，大到完全的恩赐，不需要别人。因为恩赐有度量，所以我们需要发挥我们恩赐的度量，同时明白因为有度量，每个人总有他的限度，所以需要我们神的儿女在一起彼此配搭，才能够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恩赐的观念是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是度量的观念。每一个人蒙恩，神给个人的恩赐都有他的度量，按照我们的度量给下恩赐。为什么？因为推动恩赐的不是我们自己，是因为神的恩典。一个大的恩赐需要更多的恩典推动，每一个人都有他恩赐的度量，所以都需要恩典来推动。这个我跟 Rona 有一天讲唱歌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些大嗓门人有其实有问题，是不会小声讲话。为什么呢？可能是耳朵不好，耳朵聋了，所以讲话越来越背，越来耳朵听不见，需要用更大声音，以为人家都听不见，所以大声喊大声讲。当然大声人也有好处啊。那一天在一个聚会中间，他们说你来讲话，为什么？你嗓门大，不用麦克风啊。露天那天在这个安葬礼拜的时候，在安息礼拜的时候，我去参加我同学的母亲的追思礼拜， 那天他们说最后你来，为什么？你嗓门大，在空间的是要入土的时候，没有麦克风，也没有钢琴，你来领诗吧，大家都听得见啊。好，大嗓门有它的用处，但你知道大嗓门推动需要有大的能力，大的恩典。我们不会唱小声，一出来就大声，以为就是这么大。但是每一个人度量不一样，每一个人用处也都不一样，因为恩赐不同，用处也不同。这里你看一件事情，当我们讲到恩赐的时候，我们通常注意那些明显的恩赐。不错，在整章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到了第十一节，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们注意在前面他所赐的有使徒恩赐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这些恩赐只是指的给的使徒的，的确也是不错，神给恩赐，给一些人特别的恩赐，使他们成为教会的恩赐。保罗的话很有意思，今天是感恩节过后呢，我们美国传统就是到了感恩的季节开始要买礼物了啊，所以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去排队 Black Friday， 有多少人去了黑色的礼拜五，多少人去了我不晓得哈，也许我们心里没有这样贪爱世俗，但有些人借着 Black Sunday Black Friday 啊，要去买一些便宜货，他就零卖出售，可以双倍的价钱。我几个女儿在家里是他们蛮 crazy 的啊，每一次到了感恩节之后，感恩节庆祝完了，教会完了以后，说住在我家里，为什么？我家是半途站，住在七楼呢，从那里往 Tabazon 去比较近一点，哈，所以他们先住在那里，然后一早早晨六点都不到，去排队开门，去赶着去买东西去了。这些是美国所谓感恩的季节，大家要买礼物。这个买礼物呢，我希望大家不那么 crazy， 也不那么疯狂，像这里所有的世俗化 Black Friday 这样。但是我们常常注意恩赐的问题。其实保罗恩赐啊，中文翻译圣经翻译恩赐好像很了不起，恩赐哇，恩赐其实什么？恩赐的意思就是礼物。今天如果我做了使徒，做了牧师，你要晓得神把你当礼物送给别人呢。所有的恩赐都是给别人的，礼物都是为了别人的，一方面是给受的人他得的一份礼物，没有人得礼物不欢喜的，每个人得礼物都很兴奋，为什么？有人对我好。但是礼物的目的是用的，不是叫你陈列在那里。好像我们从前在台湾的时候，到过年过节你知道送什么几样东西最常有的，我印象深刻，送火腿。火腿呢，火腿还比较好摆了，传来传去会发霉的，到后来知道不能再传了，因为已经霉到不像样子了，赶快要留下来自己吃，不能再送人了。当然火腿是越沉越香，对不对？还有一样东西在台湾送的时候真是不能摆酒的，是什么？送苹果。所以你知道几个轮圈聚会之后啊，我以为苹果就该粉粉的，一夹在嘴里散掉了的，因为我们吃苹果都是那样子的，等它不能再传了才变成我们可以吃的礼物。弟兄姊妹，礼物真正的目的是要叫人享受的，但是不是给你一个人享受。请问如果我有唱歌的恩赐，是为我自己听的好听吗？那你就家里在洗澡房间唱就可以了，不要开音乐会了。为什么要唱？当然基督徒唱诗又不同，为了赞美神，叫神得的喜悦。另外一方面，叫听见的人灵里面可得以得吉利。有时候我在想啊，很奇怪，真的很奇怪，唯有基督徒懂得歌唱赞美神的意义，而不是为了自己荣耀。一般的歌唱家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的己都很大，唱歌呢，如果不得的人满堂喝彩，他心里有失落感。如果今天如果今天人家不请他的去唱了，他就觉得他没有用处了。不错，他的恩赐是唱歌，他不用的时候就没有用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一句话呀，我的女儿是 ABC 标准 ABC， 我说呀不错，长大了有用。她说什么叫有用？我太太说 useful， 她一听生气了，怎么你给我东西用我呀，我是被利用的， use 可以说利用的意思。后来我跟她讲一件事情，你想想看女儿，如果没有人要用你，你就没有用，是不是这样？鸟尽弓藏，兔死狐烹，狗烹，为什么？没有用处了。当一个人没有用处的时候，他就是没有用。我们讲没有用是不好听的，因为实在是没有用处。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在外面社会上工作也是一样，人看你有用处，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是为了五斗米折腰，因此你不尽心竭力，可能那是你的呼召，神给你的用处。 在今天更正教里面，或者说改革中，或者说 reformed 复原教，有一个非常重要思想，尤其新教都这样想，我们的工作就是神给我们呼召，因为在工作里面要荣耀神，这是神给我的恩赐，神给我的用处，使我在世上不仅能够有一份温饱的职业，并且我对整个的社会、整个的国家，甚至对整个的教会都有贡献。所以每个人都有恩赐，恩赐有它的度量，同样有类似的恩赐，但是功用用处还是不一样，度量还是不同。所以这里讲什么呢？这里第七节最要紧的，他说我们个人蒙恩呢，都是照着基督所给我们恩赐的度量。度量的关键放在这里，跟恩赐不一样，因为是有度量，是有限度，所以我们寻求跟别人配搭，而恩赐的目的是为了叫别人得益处，是为了帮助别人。你不会找一个没有唱歌的恩赐去开一个演唱会，那听着大家扎耳朵，是去不是去享受，是去受罪的。啊，以前我在远东广播公司服侍的时候，我们那里有一个领导的人，姓卢，叫卢牧师，他自己调侃自己，他说他们听我讲话，因为他是广东国语，对不起啊，这里有广东人，对不起啊，得罪得罪。他说他们听卢牧师，他说卢牧师说我讲道是叫你们受苦，他因为他的话很难听懂，受苦。当然其实他是很谦虚的，讲这个话调侃自己，说他因为国语不标准。但事实上所有的恩赐都是叫着 得益处，叫别人得益处。恩赐是为服侍别人的。有一位老弟兄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讲一句话我心里很佩服，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求神给我各样的恩赐，求神给我各样的恩赐，今天我要去侍奉，求神给我恩赐。后来他年纪稍微长进一点，年纪大一点，属灵生命老练了，他不为自己求恩赐，他说神你要给我什么恩赐都可以，为着弟兄姊妹们的益处，为着弟兄姊妹的益处。若是神给你我恩赐，神给你恩赐，给我恩赐，是为什么？不是为你的益处，是为了听的人得益处，是为你服侍的对象得益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恩赐这句话的背后已经隐含了一个事实，是什么呢？恩赐是为了服侍别人的。如果我是一个厨子，我有恩赐，我做的菜大家吃的好吃，当然我做的也高兴，吃的也高兴。如果我没有恩赐，勉强必须做菜，我也能做，难以下咽，吃了还可以饱，但是难以下咽。你说大家会来你的饭馆吃饭吗？不会，一定不会。大家可以捧场，你的朋友来捧场看看几次以后呢，哎，最好不要去那家吃店吃饭，那家饭吃饭，因为吃了以后回家不大舒服，一定是这样，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恩赐的目的都不是为了叫你自己得的娱乐的。所以我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不如在浴室唱歌就可以了，你自己听听就好，每个人在浴室唱歌都很好听的，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有特别的原因，这个你去问 Rona 就知道，为什么在浴室唱歌比较好听。恩赐不是为了娱乐自己，是为了叫别人的帮助，为了叫别人的益处。一个人如果蒙神的怜悯，在读经上面有点长进，也有点口才，你不要以此得意，神要叫你成为别人的益处和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服侍人一定需要恩典。为什么？往往你服侍的时候不能得到那个回报，很多时候你以为你讲得到叫别人的益处，别人言者渺渺，听者言者准准，听者渺渺，你怎么办？心里难过，主啊，他们都不听你的话，是不是这样子啊？你谦卑下来，你说神呢，求你怜悯我，我服侍态度不对，所以人不接受我的话语。所以服侍人需要有恩典，别人蒙恩，神的恩典，你自己也需要恩典来推动你进入这样的侍奉，用你的恩赐。所以我说恩赐是非常重要，跟建立教会有直接的关系。神把恩赐给教会，给每一个个人，不是为了你的益处，是为了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是为了叫领受服侍的人得的帮助，叫他生命能长进能成熟。所以我们格外需要谦卑，有恩赐的人格外需要谦卑。如果你把恩赐据为己用，你是不合法，在神的面前你是个无法无天的人。你既然把恩赐当作你的， 恩赐是神给的，不是你的。虽然是你说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但神可以把恩赐收回。如果我们弄错了，以恩赐来荣耀自己，你在神的面前得罪可大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对着有恩赐的人跟对没有恩赐的人讲话都是一样，因为圣经这样说的。保罗说神给个人恩赐，在这里 也确定一件事情，每个人都有恩赐，问题是他有没有发挥出来，他自己知不知道，他自己肯不肯奉献。所以怎么样成为恩赐呢？当你把你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你的恩赐才能够显明出来。你说我就是不给神用，我就是要自己留着，你就留着吧，你不过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但是一个人肯奉献，总会在教会里面找到他应当有的侍奉，总会发现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做下来人人都 得到好处，人人都觉得他做这件事情真是合适，因为他就是这个恩赐。你不要小看教会里每一件侍奉，在我讲到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这些显而易见看得见的恩赐之前，要注意第七节讲的话不是指着那些大的恩赐来讲，照着恩赐的度量给恩典，是为着每一个教会的每一个人的。为什么？因为底下不要忘记，这些侍奉组的人，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他的工作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怎么各尽其职？靠那些恩赐来完成他的职分。所以保罗讲的不是只是为了使徒讲的，他不过把使徒的工作最容易明白大家都看得见的放在前面，目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以后怎么建立基督？你看他们彼此相助，在爱里面扶持，彼此相助，渐渐的长成一个基督完美的身量，基督长进的身体。弟兄姊妹，所以你看保罗所说的话，讲到恩赐的问题的时候，他先把一个重要事情放下来。那么恩赐怎么来的呢？恩赐怎么来的呢？这里讲了一句话，保罗引用了诗篇六十八篇，他说前面讲个人蒙恩，照着神所量给个人恩赐的度量，然后呢，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弟兄姊妹，如果你去读诗篇六十八篇，像刚才我们读的，就知道原来诗篇六十八篇不是这样讲的。诗篇六十八篇说你已经升上高天，怎么样？他怎么说的？你已经升上高天，底下怎么样？叫他可以享受世人的贡献。弟兄姊妹，这句话是指的神的得胜来讲的。你看整个诗篇六十八篇是指着神的得胜，所以才有说报传福音报好信的人成了妇女成了大群讲这些话。所以诗篇六十八篇在这里，保罗他说原来诗篇作者说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讲到这里面，因为诗篇这样讲而保罗这样用，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有关弥赛亚的诗篇，讲到耶稣基督得胜，他一方面享受了人间的贡献，叫神可以与他们同在。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中保的地位，常常我们讲的耶稣基督救恩，讲到他的得胜，讲到他的荣耀，讲到他的权柄，没有把恩赐连起来。弟兄姊妹们，这节圣经保罗说的话告诉我们说，恩赐哪里来？恩赐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得胜，他已经胜过仇敌，掳掠仇敌。原文这里掳掠仇敌这几个字，英文的翻译比较好，原来的意思是掳掠了，那掳掠者可以有两个翻译，一个是说掳掠了掳掠者，一个就是说使掳掠者成为掳掠人，是被掳掠者成为掳掠人的。这两个翻译呢，因为希腊文的文法上面的这个研究，很多人不能定见到底是掳掠了掳掠人的，还是使被掳掠的成为掳掠人的。这里讲话有点不一样哈，虽然意思很相近，但是这句话背后给我们看见，如果这些恩赐是基督耶稣得胜之后掳掠回来的，那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原来是被仇敌掳掠去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四王跟五王征战的时候，五王被四王打败，但是亚伯拉罕把这些打败以后，把那些被掳去的人掳掠回来，而且还得了他们的掳物。不过亚伯拉罕了不起一件事情，他就向麦基洗拉、麦基洗德大祭司献祭，而且对于撒冷王说，对于索多玛王说，一针一线我都不要，连一根鞋带也不要，免得人说是你索多玛王使亚伯拉罕富足。亚伯拉罕不需要这些，何等尊贵！但另外一方面，一看见他掳掠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是一幅图画。基督耶稣的得胜，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释放了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前，我们是属乎世界的，我们是被世界掳去而不自觉的。因着我们生在亚当的后裔里面，在亚当的权下，在撒旦的权下，我们每个人都不是自由的，都是被掳掠的，从小到大都是被掳掠的。也许我们的父母亲不明白，但他所教导我们的是什么，教导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弄来弄去，转来转去，不过是功名利禄。你要好好读书，最平常讲的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哎，我一个同学的太太就叫颜如玉，名字取得好极了，的确长得很俊美，到现在年纪很大了，还是看起来像是颜如玉，不错的。黄金屋呢，人人都要，要不要黄金屋啊？今天早晨我们在读书学课堂上讲的很有意思啊。我们虽然知道主导文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说对对对，点点头。到底你要家财万贯还是要日用的饮食？大家都说我要日用饮食，家财万贯有一天会穷，日用饮食呢天天有就好，话是这样说的。但我们的祷告呢，为什么我们说日用饮食？因为我们有了家财万贯，没有万贯千贯也好，百贯也好，天天赐给我们。圣经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但是呢，我们不为明天忧虑，后天忧虑可以吧？哈哈哈，都是这样，对不对？这里说什么？神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神把恩赐赏给人，把我们当作恩赐送给教会，而且每一个人都是神从仇敌手里掳掠出来的掳物。原来我们被掳去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家教也好，学校教育也好，社会给我们教育也好。你知道我发现我们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姊妹有一个思想是很深根蒂固的，就是我的存在是为了大我。其实大我这个字呢是胡适讲的，小我跟大我，他人都是个小我，所以才有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美国不是的，美国没有大我，大我是建筑在小我上面。每一个人生命需要得到满足，他所缔造的国家是真正有意义的，这是美国人想法。所以我们的想法也不一定完全合乎圣经，其实美国人的想法也不一定合乎圣经。圣经上一切为了基督，而且基督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当你明白我们一切都为了基督的时候，你明白基督一切都是为了你我，叫我们可以享受从神那里来的恩典和祝福。为什么？他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路加福音一章74节75节，这个撒加利亚对他的儿子施洗约翰做的见证。孩子啊，他说神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叫我们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耶稣基督救恩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回来。犹太人明白弥赛亚的意义，要把他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只是他们不明白这个仇敌是什么。他们明白的仇敌是外邦，被掳在外邦人的手下。所以我们唱的这个圣诞歌曲有一首叫做 O come, O come, O Israel, 这个讲到什么 Emmanuel, 以马内利来吧。我们在被掳光景里面，以色列人所明白是在外邦被掳，但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是被仇敌掳去的。耶稣基督的名字叫做救主，他的名字叫耶稣，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Yah saves, 耶稣 Yahshua, 耶和华拯救。 当然属灵的意义到了新约更明白，旧约说不一定每个人明白，他们所看见的仍然是在地上的以色列，但以色列的意义实在是属天的，教会的目的是属天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我们原来是被掳之后，现在被神掳掠回来，被耶稣基督掳掠回来，所以我们甘心乐意奉献。他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底下那段话是保罗加上去的，特别说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跟他全备的整个的工作。怎么说呢？他说既说升上，岂不先降在地上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保罗没有忘记他也讲什么话。我说以弗所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叫做充满万有，基督的充满万有。我们说教会的意义是什么？大家如果记得以弗所第一章怎么说的，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什么？是他的身体，是什么？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记不记得什么叫做教会？这里讲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开始，先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上吗？神怎么，耶稣基督怎么升天，怎么得胜？他先道成肉身，在肉身中间取了奴仆的样式，所以他可以担当我们的罪，他可以被献为祭，完全的翻祭，完全的赎罪祭，没有任何的斑点皱纹，是完全逾越节的羔羊，经过多少的检查没有任何的瑕疵。比拉多说，我在这个人身上查不出什么罪来，然后耶稣基督才钉十字架。百夫长看见这个人钉十字架，心里撕裂，他撕裂衣裳说，真是神的儿子。他的表现从容，表现积极，表现完全没有惧怕，在十字架上面大得胜。当他被钉的时候，天地昏暗，撒旦最怕一件事情，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三番四次拦住他。当彼得宣告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当彼得在路上这样宣告，耶稣说西门巴耶拿，你是有福的。但转过来耶稣说，人子要被，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文士法利赛人要把他交在罪人的手里。彼得立刻说，父子万不可如此，有我呢，绝对不会发生的。耶稣怎么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拦阻神旨意的，你不明白你说的什么话。为什么撒旦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因为撒旦知道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把他一切的工作都瓦解了，他原来可以掳掠人，现在成了被掳掠的。他原来把人都绑在他的权下，叫那些一生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全都释放。希伯来书这样说的，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为什么十字架是个大的拯救？因为他把人的罪的问题解决，撒旦不能够再用罪来辖制人，人跟人中间的问题，罪的得以除去，使人得的自由释放。真理叫人自由，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叫你得以自由。所以相信耶稣基督。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工作第一步道成肉身，先既说，既然说升上，岂不先降在地下吗？阿爸诺，降在地下，道成肉身来做人。为什么？带着人的软弱，在人的卑微中间钉十字架。然后那降下的，降下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保罗的话叫我们看见，不是仅仅他从死里复活升到至高之处，而且有一个目的是要充满万有。从此以后他不在肉身的捆绑里面，耶稣基督再不能被肉身限制，他带着肉身去钉十字架，等到十字架工作完成之后，不在肉身里面限制，他可以与你我随时同在，他可以差遣圣灵住在你我的里面，我们可以借着祷告与无往不透无所不在的神有交通。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都知道，但怎么样可以交通？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升上高天不仅是表明基督耶稣得胜，并且教会从此以后被定位在世界的最高点， 充满万有者要充满教会。这是以弗所第一章讲的话，保罗在这里没有忘记，加上重复他第一章所讲的话。十字架的目的和意义是要充满万有，使耶稣基督可以充满万有。什么叫耶稣基督充满万有？他的生命，他的性情，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权柄，他一切的一切可以充满。这首先在基督耶稣里面就是他的教会。弟兄姊妹，你不要把这事情当作一个遥远的目标，现在我们就在一个教会里面，在他的身体里面。弟兄姊妹们，前面说什么？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元首如何，他的身体就如何。没有元首跟身体分家的，没有元首做的事情，身体不能行动的。元首一切都充满在身体里面。元首，我们是讲的元首，好像是一个单独的人，其实元首意思就是头，头跟身体不能分家。若是分家，那是科学怪物。什么叫教会？教会，基督是元首啊。所以以后讲建立教会的时候，什么叫建立教会？凡事连于元首。我们今天不敢讲这样话，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做了决定，然后要谁来认账啊？我先签支票，你来认账，你来付钞，这是我们的做法。有张 credit card 好用得很，事实上不是这样。元首的意义应当充满在肢体，每一个肢体，百节各按各职，凡事长进，连于元首，需要我们长进才会明白。就像小孩子一样，他不知道，他往往做自己的事，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所以我们看见小孩子调皮，蛮可爱的，因为好像天真无邪，他什么都不懂，讲的话呢，没大没小的，有些时候老气横秋，我们看得很好笑。事实上他是小孩子，等到我们长进以后，不随便说话。为什么？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但最要紧一件事情，这里告诉我们，先告诉我们根基在哪里，根基在耶稣基督的得胜。所以保罗不是随便加上一件他的神学，不是随便讲一件他的道成肉身的神学基础，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那降下的寄托身上，岂不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高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那一位是谁呀？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恩赐的来源，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得胜。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得胜，今天没有人可以服侍教会，因为每个人他所服侍的教会都会按照他的意思，事实上不是。弟兄姊妹，刚才我说要把自己奉献给主，把你的恩赐释放出来，被神管理。既然神有这么大的救恩，把你我从仇敌手里拯救出来，叫我们不再惧怕，不再有虚空的感觉，可以得着神的爱。像以弗所第三章祷告的，他去祷告，叫神的爱充满我们，叫他的丰满充满我们，也是讲丰满。叫我们明白他爱的长过高深。弟兄姊妹们，对于这样的救恩，你岂能不回应呢？你岂能说感谢主为我成就一切事情？你没有份吗？你不愿意参与吗？你不肯把自己奉献吗？让你的恩赐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很恳切的教导中间，保罗没有说什么，他把事实放在我们面前。但当我们明白这个属灵真理的时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就像罗马书保罗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他说什么？这是理所当然的，合理的，非常合理。神拯救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自由放下给他来使用，这个叫奉献，甘心情愿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保罗说，按照个人所蒙的恩典，神的恩典是按照我们个人所蒙受的恩赐的度量，神赐下各样的恩赐。头一件恩赐，这里所说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里文字上面呢，简单的教师和牧师，牧师和教师是一个冠词，所以有人认为牧师跟教师的工作是一份工作，两个用处，这里不去详细讲它， 也许我们下次讲这五种恩赐的不同功用的时候，为什么这五种恩赐在建造教会里面到今天都是必要的，也许我们下次讲。这里我们时间的关系只能很快把大纲说一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一般我们的了解，这些传道人的工作，传道人的工作，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很可惜，很惭愧，我们也觉得很感慨，2000年来，有形的教会，教会的历史，我们所看见的，多半是少数传道人在那里尽心竭力的传扬福音，使许多人得救。但真正有哪些见证是圣徒被成全，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没有太多记录。我不是说没有，一定有，要不然的话圣经就有问题了。但是人所注意的都是大的恩赐，某某人传道人留下的奖章，某某人留下的工作，某某人建立教会甚至教派，有很多教会的历史留下来。事实上呢，很多不知名的人，很多无名英雄，我说无名英雄，神完全知道教会是怎么建立的，不是靠着少数传道人喊一喊。尤其在今天这个社会中间，你更看得见传道人是少数。弟兄姊妹们，真正建立教会者是弟兄姊妹，因为他说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是传道人的工作吗？当然是。但是是直接做的吗？你怎么做法？你不过能建立神的儿女而已，让他们各尽其职。有些传道人莫名其妙不懂，拼命去做工，他以为他在建立教会，但忽略一件事情，没有建立神的儿女。刚才我说 Robert Schuller， 他不是不做工，他讲的道这么多人听，这么多人 power our power， 我父亲最喜欢听他的 our power， 为什么？听起来真好听，让你觉得说你很重要。但是光听 our power， 你的侍奉在哪里啊？是不是因为你听了这么一些道，你就建立你的侍奉了呢？没有。所以还在原地不动。很多时候我不是挑剔他，不是说他不好，事实上他是改革中可能建立最大的教会，我是改革中神学出来的。但是有没有建立圣徒呢？不敢说。建立了多少人呢？不敢说。神的儿女，我们的职责是要被建立，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但你不要忘记，你是教会，而且你的工作、你的侍奉必须在教会被看见。这个暑假，这个寒假，圣诞节的时候，年轻人，我们本教会的年轻人要我去带领他们退休会，一天的退休会，12月20号跟21号，在 San Diego， 给我三个题目。一个是讲什么恩赐，最关心恩赐；一个讲呼召；第三个讲侍奉。他们告诉我，不过我这两天祷告呢，我觉得次序应该调一调，不要先讲恩赐，先讲什么？先讲神的呼召。为什么？你我都有神的呼召，我们讲蒙召的圣徒。上次我讲过，我正在想这个问题，到底神呼召侍奉主的人跟侍奉跟所谓一般的平信徒，是不是两个护照？很多人一开始得救，神就已经确定他要出来全时间服侍，就是那个护照，不敢说是两次。但是我们可能领会上不一样。不管你是传道人或者你所谓平信徒，千万不要说你是 lay people， lay people 就是平躺的人，不是。你是一个神的儿女，你要明白你的护照。护照我们做什么？表现基督。蒙召的与行事为人与所蒙的召相称，可能你没有话语的恩赐，但你的生命是同一个护照。神的儿女都是同一个护照，为什么？我们成为教会，然后你讲到侍奉，最后你考虑恩赐。所以我说次序要调一调。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所选的题目是个再好没有的题目，正是以弗所书第4章。 就在这里面，你看见神的呼召，你看见神给我们个人的呼召，同一个呼召，同盟一个呼召，同有一个呼召的指望。上次我们讲这段经文，所以同有一个目的，建立基督教会，让我们同心合意，能够建立基督教会。怎么样？在于我们的生命长进，在于我们恩赐被成全，在于我们认识自己的职分，在于我们一同进入基督身体的服事，让我们能用 个人的恩赐彼此服事，使教会得的益处，使世人看见在这里彼此相爱的生活，这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保罗讲到好像岔出去了，第四章一到十六节似乎岔出去了，其实我说却是真正全书的精华。我说精华，因为他在别的地方也有这样思想，没有这么浓缩放在一起，使我们更清楚看见每一个人责任。我绝对不是要告要人知道说是神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停了，绝对不是这样，这样做只会叫侍奉主的人被高抬，你是恩赐他不是恩赐。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说你没有恩赐，因为圣经上没有这样说，是照着你的恩赐得的蒙恩的度量，照着你的恩赐度量得的恩典，神一定给你，好叫我们都在这个同一呼召里面，叫我们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我再说，建立基督身体不是传道人的，只有传道人责任，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责任，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们的职分，建立基督身体。有人讲得很好，有个传道人讲得很好，传道人是牧羊，牧羊人对不对？牧羊人不会生羊的，只有羊会生羊啊。当然这句话不好，有不好有好的，他的意思是说传福音是每个人责任，传道人牧养。什么叫牧养？牧养就是照顾神的儿女，牧养羊群，但事实上连牧养也是每个人责任，我们应当牧养在我们中间其他的神的儿女。因为彼得说的，我劝我们同做长老的务要牧养神的群羊，他没有把自己当做使徒的职分，他反而当了长老的地位，说我们一起来牧养。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些信息，虽然是两千年来很多人看重传道人职分，但是保罗不是把传道人孤立起来高高在上，他先说个人的恩赐。弟兄姊妹，你想，如果第七节的话不是对所有神的儿女说的，他放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第七节的话只是对传道人说的，有什么意义呢？神的儿女可以六个不读，但是不是。如果是一个好的传道人，他的目的一定是建立圣徒，使他们能够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今天我们就信息停在这里吧，因为再开一个头的话，底下不知道讲的何年何月了，我们在这结束好吗？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主，因为你先降下，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救主，直到你上十字架被埋葬，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不仅如此，因着你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主，我们感谢你给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因为你照着个人蒙恩的度量给了我们的恩典，照着我们恩赐度量给了我们个人恩典，所以我们心中感谢你。每一个神的儿女，主，我们一样看重在你的面前，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恩赐，而这些恩赐是你给的，不是人能给，是你给的，因此我们宝贵，因为这是你所以呼召我们进入教会服侍教会的原因。我们的心存感恩，也把一切荣耀归给你。主，愿你激励我们，使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深深明白，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又是蒙召来彼此建立彼此服侍，使个人得着福恩福赐的益服侍的益处，叫我们恩赐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主啊，若是我们有各样的恩赐都是从你而来，当我们尽我们自己的本分，明白你给我们托付和职分的时候，我们的恩赐就能建立别人，叫别人得的益处。主啊，求主叫我们有服侍的心，叫我们有奉献的心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你，一同看见你在我们身上伟大的使命和呼召。因为你说你升上高天，我要充满万有， 求主来充满你的教会，充满每一个你的儿女，照着你恩典的度量，照着你恩赐的度量，用你的恩典无限充满我们。你说叫一切所充满的充满我们，我们相信你的话语，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